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法西姆元帅国防大学星期一清晨受到一系列的炸弹袭击，目前还不清楚这场袭击是否造成了任何的人员伤亡。反对派武装最近对喀布尔发动了多次袭击，星期天是阿富汗全国哀悼日，此前一天反叛分子用满载炸药的救护车发动了一次自杀式攻击行动。阿富汗官员星期天说，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03人，还有235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发动了这次袭击。阿富汗内政部长巴马克在喀布尔的记者会上公布最新伤亡数字时说，死者中有很多警察，但是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他还说有30多名警察受伤。阿富汗政府情报负责人斯丹克赛对记者说，当局逮捕了与星期六炸弹袭击有关联的4人，并且正在进行调查。一个高级美国代表团访问了越南，随后又披露了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计划，这可能预示在亚洲错综复杂的海域主权争端中，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在越南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军方的高级将领。美国国防部网站说，他们在会谈中分享了对自由航行以及尊重国际法的担忧，这很可能是指南中国海6个声索方的主权争端。北京在争端中最为强势，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将于3月访问越南，越南是在与中国主权争端中最敢发声的国家。与越南加深军事关系显示川普总统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历来展示的最强硬立场。一年来，人们一直怀疑川普总统是否会挑战北京的强势地位，支持其他5个也在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政府。一张全球运动热度图的发布引发了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军队位置的安全担心。之后，美国军方说正在评估相关的政策。美国的 Strava 公司去年11月公布了所谓用户运动热度图，显示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行走、跑步和骑自行车的情况。人数最多的路线以更明亮的颜色显示。 Strava 公司说，它删除了要求保护隐私的用户的活动和一些人们不希望公开的地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运动热度图的时候谈到澳大利亚学生纳森在推特表示的担心。纳森说，看起来很美，但是进行安全行动的人不会高兴，美军基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运动热度图显示运动量大的国家有美国、西欧、日本和巴西，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有一些色彩明亮的线路，而人们知道在那里有美军基地或者是美军活动频繁。俄罗斯反对党领袖纳瓦尼从莫斯科的警察拘留所获释，此前成千上万支持反对派的示威者抗议3月将举行的一次选举，据信选举将延长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任期。纳瓦尼在前往莫斯科市中心参加一个集会的途中被警察逮捕。早些时候，警察搜查了纳瓦尼在莫斯科的总部。莫斯科官员称，有人报告有炸弹威胁。纽约州总检察长开始调查一家据称向社交媒体用户出售了2亿多僵尸粉的公司。纽约时报报道，迪万利公司向名人、体育明星、政界人士出售了2亿多僵尸粉。纽约总检察长史树德说，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假冒和欺诈行为，我们开始调查迪万利公司。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每天喝八杯水。我们要重点学习 how much 和 how many 引起的疑问句。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and he works at a bank.
And h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Yes, nice guy.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是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 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他认为人需要多喝水，这一点很重要。下面我们来学习几个有关的词句。
A bottle of water.
一瓶水。
A bottle of water.
这里的 water 是不可数名词， bottle 是可数名词。
Thirsty.
渴。
Thirsty.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我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瓶水。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我每天要喝八杯水。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Kathy.
I see you brought a bottle of water with you.
Yes,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Why is that?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So how much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8 glasses? That's a lot.
Well, I drink water at work and at home. And when I ride my bike,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I get thirsty and water tastes grea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ike 说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
我们已经学过 never 是一个频度副词，从不做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水我哪里也不去。不过按照中文的习惯，它的确切意思是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水。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Kathy.
I see you brought a bottle of water with you.
Yes,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Why is that?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So how much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8 glasses? That's a lot.
Well, I drink water at work and at home. And when I ride my bike,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I get thirsty and water tastes grea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Mike always has a bottle of water with him. When he rides his bike, Mike always has a bottle of water with him.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Mike 喝咖啡，有时候也喝茶。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词句。
A cup of coffee.
一杯咖啡。
A cup of coffee. A cup of tea.
一杯茶。
A cup of tea.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你有时也喝咖啡吗？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我每天喝两三杯。下面请听访谈。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Yes, I do. I love coffee.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 you drink a day?
Oh,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What about tea? Do you drink tea?
Oh, I sometimes drink tea.
How much tea do you drink?
I don't drink a lot. Sometimes I drink a cup of tea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go to bed.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ike 是在什么时候喝茶呢？我们再听一遍。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Yes, I do. I love coffee.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 you drink a day?
Oh,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What about tea? Do you drink tea?
Oh, I sometimes drink tea.
How much tea do you drink?
I don't drink a lot. Sometimes I drink a cup of tea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go to bed.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es Mike drink? He drinks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How much tea does he drink? He doesn't drink a lot.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不喜欢喝牛奶。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我小时候喝牛奶。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我不喜欢牛奶的味道。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我喝咖啡不加奶。下面请听访谈。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Do you ever drink milk?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Most American children like to drink milk. But I don't drink milk much anymore. In fact,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Do you put milk in your coffee?
No, I don't.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人们普遍相信牛奶含有丰富的钙，对防止老年骨质疏松有好处。牛奶的人均消费量，欧洲居领先，北美其次。亚洲人牛奶消费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不过在美国，也有像 Mike Johnson 这样不愿意喝牛奶的人。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Do you ever drink milk?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Most American children like to drink milk. But I don't drink milk much anymore. In fact,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Do you put milk in your coffee?
No, I don't.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much water does Mike drink every day? H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How much coffee does he drink? He drinks 2 or 3 cups a day. How much tea does he drink?He doesn't drink a lot.
Daily Dialogue. At a Restaurant.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餐馆里第二部分。上一课我们刚学过奶酪的英文是
Cheese.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Lori, it's a cheeseburger.
Americans, 除了喝大量牛奶以外，也吃很多奶制品。例如，奶酪就是其中的一种。Lori 点了 cheeseburger， 他可能是怕发胖，所以让服务员不要放 cheese。他的朋友觉得无法理解，没有 cheese。那还能叫它是 cheeseburger 吗？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说一句。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 Lori, it's a cheeseburger.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先熟悉访谈里的几个词句。
Superman.
超人。
Superman. I wanted to fly.
我想要飞。下面请听这次街头采访。
Hello,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With me is Tom Jordan. Tom, can you tell us what you're doing here on the sidewalk?
I'm selling comic books.
Selling comic books?What kind of comics are you selling?
Superman comics. I have over 100 Superman comic books.
How about Batman? Do you have any Batman comic books?
Nope, just Superman.
Superman, Batman. I read all those comics when I was a boy.
Not me. I didn't read any comics except Superman. I wanted to be Superman. I wanted to fly. And I liked his clothes.
Ha ha ha.Oh, so that's why you're wearing a Superman suit.
A question for you.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many glasses of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Okay.
How much 和 how many 引起的疑问句。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and he works at a bank.
And h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Yes, nice guy.
访谈时间。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Kathy.
I see you brought a bottle of water with you.
Yes,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Why is that?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So how much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8 glasses? That's a lot.
Well, I drink water at work and at home. And when I ride my bike,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I get thirsty, and water tastes grea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Yes, I do. I love coffee.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 you drink a day?
Oh,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What about tea? Do you drink tea?
Oh, I sometimes drink tea.
How much tea do you drink?
I don't drink a lot. Sometimes I drink a cup of tea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go to bed.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访谈第三节。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Do you ever drink milk?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Most American children like to drink milk.But I don't drink milk much anymore. In fact,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Do you put milk in your coffee?
No, I don't.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在餐馆里，第二部分。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Lori, it's a cheeseburger.
街头采访。
Hello,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With me is Tom Jordan. Tom, can you tell us what you're doing here on the sidewalk?
I'm selling comic books.
Selling comic books? What kind of comics are you selling?
Superman comics. I have over 100 Superman comic books.
How about Batman? Do you have any Batman comic books?
Nope, just Superman.
Superman, Batman. I read all those comics when I was a boy.
Not me. I didn't read any comics except Superman. I wanted to be Superman. I wanted to fly. And I liked his clothes.
Ha ha ha.
Oh, so that's why you're wearing a Superman suit.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销售税。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Sales tax 销售税。
Are you for it or against it?
你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还是反对的立场。
So you don't mind paying more money when you buy something?
那么你不介意买东西的时候多付钱了？
Not if it helps the schools.
如果这些钱能够用在教育上，我就不介意多付钱。
You have a good point there, but I need to know more before I make up my mind.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能决定我的立场。Make up one's mind, 意思是下决心做决定。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do you have a copy of today's newspaper?
Sorry, I don't.
Oh, I do, Larry. Yeah, I have the newspaper here.
Thank you.
What's up? Is there a story you're interested in?
There's an article here about the sales tax.
Oh, I heard about that. The city council wants to raise the sales tax, right?Are you for it or against it?
Actually, I'm for it. They'll use the money to improve the schools and hire more teachers.
So you don't mind paying more money when you buy something?
Not if it helps the schools. In my opinion, education has to come first.
You have a good point there, but I need to know more before I make up my mind.
You should read this article then. It's got a lot of good information.
Thanks, Larry.
Hi, Kathy, Larry. Okay, let's get started.
在美国，大多数州消费者购物要付销售税，例如有的州是 5%， 有的地方是 9%。 销售税虽然不像所得税那么有争议，但也是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在对话中， Larry 在找当天的报纸，因为上面有一篇关于市议会要提高销售税的文章。Larry 赞成提高销售税来改善学校，雇用更多的教师。Cathy 还拿不定主意，他还需要多了解情况。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do you have a copy of today's newspaper?
Sorry, I don't.
Oh, I do, Larry. Yeah, I have the newspaper here.
Thank you.
What's up? Is there a story you're interested in?
There's an article here about the sales tax.
Oh, I heard about that. The city council wants to raise the sales tax, right? Are you for it or against it?
Actually, I'm for it. They'll use the money to improve the schools and hire more teachers.
So you don't mind paying more money when you buy something?
Not if it helps the schools. In my opinion, education has to come first.
You have a good point there, but I need to know more before I make up my mind.
You should read this article then. It's got a lot of good information.
Thanks, Larry.
Hi, Kathy, Larry. Okay, let's get started.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法西姆元帅国际大学星期一清晨受到一系列的炸弹袭击，目前还没有 任何伤亡的报道。反政府武装最近对喀布尔发动了多次袭击。星期天是阿富汗全国哀悼日。星期六，反叛分子用满载炸药的救护车发动了一次自杀攻击行动。阿富汗官员星期天说，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3人，还有235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长巴马克在喀布尔的记者会上公布最新伤亡数字的时候说，死者中有很多警察，但是他没有提供详细的情况。他还说另有30名警察受伤。阿富汗情报政府的情报负责人斯丹克塞对记者说，当局逮捕了跟星期六炸弹袭击有关联的四人，并且正在进行调查。一个高级美国代表团访问了越南，随后又披露了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计划。这可能预示在亚洲错综复杂的海域主权争端中，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在越南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越共总书记以及军方高级将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说，他们在会谈中分享了对自由航行以及尊重国际法的担忧。这很可能是指南中国海六个声索方的主权争端。北京在争端当中最为强势，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将于三月访问越南。越南是在与中国主权争端中最敢发声的国家。与越南加深军事关系，显示川普总统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历来展示的最强硬立场。一年来，人们一直怀疑川普总统是否会挑战北京的强势地位，支持其他五个也在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政府。一张全球运动热度图的发布引发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军队位置的安全担心，之后美国军方说正在评估相关的政策。美国的 Strava 公司去年11月公布了所谓用户运动热度图，显示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行走、跑步或骑自行车的活动，人数最多的路线以更明亮的颜色显示。 Strava 公司说，它删除了要求保护隐私的用户的活动和一些人们不希望公开的地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运动热度图的时候谈到澳大利亚学生纳森在推特表示的担心。纳森说，看起来很美，但是进行安全行动的人不会高兴，美军基地可以清楚地看到。运动热度图显示，运动量大的国家有美国、西欧、日本和巴西，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有一些色彩明亮的线路，而人们知道在那里有美军基地或者是美军活动频繁。俄罗斯反对党领袖纳瓦尼从莫斯科的警察拘留所获释。此前，成千上万支持反对派的示威者抗议三月将举行的一次选举，据信选举将延长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任期。纳瓦尼在前往莫斯科市中心参加一个集会的途中被警察逮捕。早些时候，警察搜查了纳瓦尼在莫斯科的总部，用电锯打开了纳瓦尼的办公室的门。俄罗斯官员说，有人报告有炸弹威胁。成千上万抗议者冒着摄氏零下45度的低温抗议纳瓦尼及其支持者所说的假选举。纳瓦尼敦促俄罗斯选民抵制定于三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看来普京将在这场选举中获胜，再连任总统四年。纽约州总检察长开始调查一家据称向社交媒体用户出售了2亿多僵尸粉的公司。纽约时报报道，戴万尼公司向名人、体育明星和政界人士出售了2亿多僵尸粉。纽约时报报道，至少有55000人的信息、推特信息被猎取，包括用户名、照片、居住地点以及其他一些详细的信息。纽约时报说，被盗取信息的用户来自美国50个州和其他的几十个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政府关闭三天之后，参众两院终于通过了一份为期三周的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美国联邦政府运转到2月8号。但政府关门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最终散去。那么连日来，新华社多次发文指美国政府关门凸显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现实，反映出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下降、政治信用透支的深层次问题。另有社评将美国政府关门同西方民主制危机连在一起，称美国的政治现实将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反思这种混乱的政治制度的可行性以及合法性。政府频频关门，华盛顿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它是不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能不能凸显中国集权政治模式的优越性呢？时大谈邀请专家和观众朋友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参加今晚时大谈讨论的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华盛顿参加讨论的旅美学者、时评人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独立媒体人、时评作家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您好。
那么这个数十年来，几乎这个每一届美国总统啊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就想先请问这个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啊，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美国这个国家机器的哪个环节是出现了问题呢？
啊，大家好，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确实是大家不太愿意看到一件事。但是从1976年整个正式执行美国预算程序以来呢，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18次关门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平均2年多就关门一次，也并不是什么很离谱的事情或者很难见到的事情，所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大家能接受。这次关门是三天，最近一次关门是2013年10月份，应该当时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然后有关门的16天。那美国历史上关门最长的是有21天这样子。我不认为说这是美国民主政治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预算法每年联邦政府的预算都要通过国会的一个审批和授权，我认为反而是体现了说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吧，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但是呢，它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政府必须要有钱才可以运作，我们要国会批款，所以呢最终的预算法案肯定会通过。在两党博弈的过程中呢，反对党一般都会插入一些他们想通过的法律法案，这一次就是这个梦想者法案，叫 DACA。 这个法案是奥巴马时期呢已经签署通过了，但是川普总统几个月前就把它废除了。那这个民主党呢是不甘心，希望说借这次通过预算法案的时候把这个移民法案继续重提，希望通过，是一个政治博弈。公众呢可能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很烦呢，包括对他们政府不满意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两党民主党、共和党他们的这些议员其实也都是在争取自己的一个选民的支持，体现自己的一个民意这样子，在这个国会这样的一个里面体现一种博弈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外界特别是可能是中国的公众可能觉得说啊，这个联邦政府都关门了，美国是不是不行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过度解读，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也是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不用过分担忧。谢谢。
嗯，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北京的这个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美国政府关门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制度缺陷呢，还是一个民主制度运作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联邦政府暂时关门，它是因为那个预算法案这个没有获得参议院的通过。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是一方面呢，他可以看到这个国会控制了预算的权利，然后对政府的约束呢，它是一个硬约束，而不是像中国一样，它这个是一个软约束，甚至是没有约束。所以国会呢不批准政府这个预算法案呢，这个政府拿不到办公经费，它这个部分部门它得关门。那么政府的运作，它是因为是靠纳税人的钱，那么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它必须这个有所约束，要不然它就是没有节制，那么它会侵犯纳税人的财产权。所以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关门这件事情呢，它恰恰证明美国国会它能够通过预算权来有效约束政府，这可以说是这个制度的成功而不是缺陷，它更不能说是根本性的制度缺陷。 那么这个制度从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宪政制度，那么它是一个政治文明的标志。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因为政府官门这个它是由于国会当中两党在竞争，而这个竞争的好处它是可以相互制衡，避免一党独大，但是它有时候这种恶性竞争呢可能并不符合这个公众的利益。
嗯，
所以他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民主制度运动它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但它这些问题都不是这个致命性的缺陷。
嗯，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政府关门的确是损害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职能和一些作用。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啊，这个最新民调就显示呢，这个美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是大幅的下滑了啊。这个民调是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发布的。那么他在最新的这个年度信任情谊表里边就显示，这个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的这个信用度是下滑。那么想请教这个马里兰州的秦伟平秦先生，这个美国民众是怎么看这次这个政府关门的？到底有没有影响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信用呢？
啊，是这样子哈。刚才说到民意调查，我认为在美国这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边啊，我们老百姓呢对政府的信任，我认为从来都不会很高，因为大家对政府是我们花纳税人钱雇佣的服务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政府，所以对他们有很多要求，所以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值的时候啊，给他们打负面的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所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那这是联邦政府关门呢啊，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小。有没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约好这个周末本来去博物馆去参观的，带小朋友，然后发现博物馆因为这个很多是特别是DC 嘛，这个很多是联邦政府经费支持的，然后都关闭了，会有一些影响，但是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然后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并不是所有的关门，要解释一下，它涉及到保障公民财产和安全的这些部门，比如说国家安全啊邮政啊，然后空中交通管制啊，然后比如说那个灾难救援啊，这些紧急电力啊，这些部门全都不会关门这样子。所以都是一个临时性的关门，没有什么太大真切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公众对于政府当然会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说这个政府呢可能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们永远都要给政府提这个要求。然后同时呢也要警惕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没有很好的使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为我们提供应有的一个服务，这样子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实际上还好，并没有说对日常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如果说停摆时间长的话，确实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我记得在2013年奥巴马时期，那次停摆应该是有16天，当时评估说有造成$20亿的一个损失，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它经常性的停摆。谢谢。
嗯，这次的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停摆事件哈，跟那个以往一样，是被这个中国官媒是广泛的报道。就比如说这个有官媒报道说，美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这个信任崩塌，用了崩塌这个字眼。还有说这个周而复始的这个陷入了一个关门的一个窘境。想请教这个在北京的洪振快洪先生，这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美国政治一个信任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透支？您怎么看中国官媒对这次美国政府停摆这样一个大肆的一个报道一个宣传呢？
我看到了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相关报道。那么这种报道呢，它当然是体现新华社的立场，它也就是这个官方的立场，中国官方的立场。那么这种立场有些词汇用的呢，它很显然有点夸大其词了。就是美国政府，它是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一年来，它确实产生了不少争议。那么民众呢，对政府的信任有可能也有一定的下滑。那么但是呢，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呢，它只是一些非核心部门停摆，它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就美国从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案以后呢，它就建立了一个现代文官制度。那么这个文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选举产生的，事务官它是普通公务员，它是由考试产生的，由公务员法来管理，他们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不随党派进退。那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它是由事务官员来负责，所以联邦政府因为预算法案没有获得通过暂时关门，它这个整个社会呢，它也没有说整个停摆了，但是呢依然还是比较正常的在运行。 所以呢，它并不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崩塌。所以我认为，中国官方的媒体有些报道，它有一些夸大其词了。
好，谢谢洪先生。就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这个中国的官媒，包括这个官方的一些舆论上面，就对任何在美国和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报道和一些宣传。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是这个西方民主阵营的一个领头羊。有人说，这次政府关门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危机，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认为这个，美国还有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陷入一个深刻的危机了。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论断？美国的和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危机呢？
美国现在实行的是一个宪政民主制度。那从这次政府关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说，特别是中国的公众看到美国跟中国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它三权分立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在中国，可能只要中国政府共产党政府一直在执政的话，可能永远看不到他主动政府说被他们的人大限制去关门这样子。我们知道每年的中国两会特别是人大会议，他们也政府也会出报告，然后做一个预算案。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全国人大去否决过他们政府的报告和政府的一个预算案这样子。政府提出来什么数字就是什么数字，这是一个预算。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征税，那中国政府他可能经常会开征一些新的税种，正常情况下也都要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很多时候其实全国人大的这种权力就被忽视了，就自动同意这样子感觉，或者说就走过场。那其实对于纳税人，对于比如说中国的14亿普通公众来说，这个是一个利益的巨大侵害。这里面可以看到说公众的这种权益没有真正的被这些国会议员呢，或者说中国叫人大代表，他所代表这些人并没有说为公众去争取应有的一个权益这样子，所以这一点是很奇怪。那再说主要是中国的媒体报道，官媒他说表现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这种缺失啊，这种重大的危机啊，这完全是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洗脑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民主制度它有没有缺点，有没有弊病，那是肯定有，而且一定也有很多不足，甚至我们在美国也看到美国有很多社会的不足政治制度的不足。但是呢，相对于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呢，民主制度呢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制度。虽然它有博弈，有这种效率偏低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出现的这种政府停摆的这样短暂停摆的一个状况，但实际来说，这些政治人物不管说他是有个人私利还是政党利益，但是他必须得考虑普通老百姓、普通纳税人的利益，不然的话呢，他下次选举中他们就会被淘汰，他们又得到一个有效的制约。这一点我希望中国的官媒也好，中国的老百姓也要看得非常清楚。他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夸张的问题，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治愈能力，自己的一个纠错能力，纠错机制，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像中国政府他权力非常非常大，得不到制约，他想做任何决定他都可以随时就去开展这样子，所以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谢谢。
嗯，洪先生，我们就是知道每次这个西方包括美国还有西方社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一些这个事件的时候，或者一些动荡的时候，包括在欧洲，包括在美国等等，这个中国的官媒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评论和一些评述和一些批评，还有所谓的观察。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是不是存在了，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情况、某种程度的一种危机，是不是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一种改革和修复呢？
我认为呢，这个西方制度，比如像美国这个制度，它本身呢，它这个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是相当符合这个政治文明要求的。因为它这个制度呢，这个源自英国，像国会通过审批权，这个审批政府的预算来约束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它最早是可以推溯到这个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那么现代政治文明它母体就是从英国的这个自由大宪章发展出来的这个宪政制度。这个宪政制度的核心呢是保护民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那么为了保护民众的这个财产权呢，它就必须约束政府随意向民众征税和随意花钱这种做法。所以呢，英国当时后来就产生了议会，然后发展出了代议制。 那美国这个宪政制度呢，它是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宪政制度，它是一套非常精密的宪政设计，所以呢它这个制度本身呢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么它在这个约束公权力、保护私权力方面呢应该是做得相当好的。那么这个一个国家它有了一个宪政制度以后，这公民个人权利就有保障，然后政府呢和这个政治和社会呢就它会进入连续运转状态。所以呢它本身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它这个有一些小问题，这个不可能任何一个制度设计人类它没有办法就是十全十美百分百完美，那么它肯定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还想接着问那个请教这个洪先生，中国和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这个舆论也经常来比较这个效率问题啊，认为这个中国政府的效率很高，而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往往一个议题甚至在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一些简单的议题简单的问题都需要讨论很久，都悬而不决没办法处理。您认为这个效率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制度比美国有优越性呢？比西方制度要有优越性呢？
这个效率问题呢，它主要是由于那个权力集中这个形成了。但是呢，这个权力集中呢，它的确会这个形成比较高的效率。但是这个效率呢，如果是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的时候呢，它这个效率呢就会变成很严重的破坏力。然后中国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呢，由于这个权力集中造成的负面效果，它已经有非常多的教训了，比如这个这个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个大跃进造成的这个大饥荒，有2000-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呢，他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邓小平就多次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纠正这个权力过分集中这种弊端。那么在美国历史上呢，他这个建国之初这个制宪过程当中，他也有过这个对联邦政府权力这个大小的一个争论。那么他后来这个还是采用了一种就是联邦制和总统制，就是有利于建立这个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保护国民整体利益。那么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权力和这个效率呢，就是这个权力集中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这个要保证效率呢，它的确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权力集中的，但这个权力集中呢，它是必须要受到这个有效的制衡。那如果说没有受到制衡的话呢，它就会反过来来侵犯公民权利，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宪政制度这个设计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这种结果出现，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这个大家有共识的，就是要保证一个比较有一定集中权力的这个政府，保证它那个能够高效，但是同时一定要对这个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的这个约束。
好的，谢谢。我们接着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包括就是这个效率的问题，想请教这个人在马里兰州的这个秦先生。秦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效率是经常是被这个两国的这个学者还有这个评论人士比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啊。就是我们只记得这个美国专栏作家、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就是讲过啊，说这个华盛顿外边的这个他所在的这个贝塞斯达这个地铁站，说这个地铁站的维修，那他计算了一下，平均修一节台阶是大概花一天的时间。那么他说，中国相比较之下，中国可能花这么长时间修这个地铁的这个电梯，这个走梯，恐怕就已经能修建起一座桥了。也是比较这个两国这个制度的这个差异，特别是从这个效率方面，您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您怎么看这个效率的问题？是不是民主制度更加的低效一些？
从有些具体的案例来说呢，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这样生活体验。那的确在中国某些方面呢，做事的效率很高。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马里兰附近就是 DC 首都 DC 附近要修一条路，刚才他那个学者他是举一个地铁站的问题。那比如说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新开一条什么样的一个建设，他要论证很长一段时间，有些现实的案例他可能论证几十年都有可能。在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几十年整个中国可能就是所谓的他们叫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像北京前段时间要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可以一夜之间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他可以让你搬离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包括中国现在都搞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高速公路然后一些地铁建设其实都需要大量的拆迁这样子在美国有这样的效率简直是难以想象可以说是永远都做不到。比如说像 很多公众希望说在华盛顿 DC 和纽约之间有一架一个高速铁路这样可能会效率更高，但是在中国像这种事情可能他们早就做了，政府只要一决策根本就不管老百姓同不同意，他所谓的这种公示啊就是走走过场老百姓其实没有发言权的，政府决定要做什么事他几乎是一定可以做到。在美国不一样，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一个决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需要各种专家学者的论证，然后还有民意的这种参与最终才可以做到。所以我们不光说比那个表面的效率，我们还要比最后的这种收益，因为所有的政府决策不管是美国政府决策还是中国政府决策，他花的钱都是花纳税人的钱，花公众的钱，那公众的钱怎么，其实说到底公众的钱怎么花是谁来决定的事情如果说是公众的钱是要用到公众身上，公众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参与权或者一个决定权，这样子有他自己一个投票权，但在中国基本上那既然是老百姓的钱怎么花，为什么老百姓都说不了算，都是政府说了算了，对不对？他做得快做得好也好，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对不对？我参与你就把我的钱就这么花了浪费掉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大家看看中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很多都是使用效率其实非常非常低，你在东部发达地区其实你看那高速公路还不错因为经济比较发达，那个车辆其实状况很好，你到中西部去很多那高速公路那个闲置状态很厉害，还有特别一些机场啊什么的，它都是很多好大喜功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光比较这个表面上的效率我认为意义不大我们作为纳税人都要思考说这个东西这项投资建设政府花钱是不是符合我的意愿，毕竟是谁花钱谁说了算嘛对不对如果说政府自己花钱那他们自己说算好了对不对，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如果说要花到我们纳税人的钱呢，最好是经过我们同意，不是说每个直接同意那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的国会议员我们的那个人大代表应该是要体现我们的民意，是这样子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看几位这个网友发表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梁山梁山的网友哈，他说承重墙不能砸，能砸的都不是承重墙，美国政府关门也不是第一次了，社会还能正常运转说明政府并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本因素，而是强大的中产阶级，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现在也不可否认是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位叫孙杨的网友说，美国政府关门呢不能凸显中共集权政治的优越性，中共政府虽然不关门但面向老百姓的时候通常都是关闭的。有一位叫西元的网友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事件说明美国政府是花纳税人的钱，所以要认真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中共政府不会关门是因为把纳税人的钱当自己的钱用，用纳税人的钱来打压人民那么接下来就是在节目最后啊想请教这个北京的洪先生，就是我们看到哈，在这个民调证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对政府信用度是大幅下跌的时候呢，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度是大幅的提升了。秦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用度是大幅提升的这个看法，这个观点？
这个应该是这个只是这个官方的一些说法吧，这个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大增我看不见得吧，因为最近这两年这个中国经济很显然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政治的这个后退就是往极左方向发展也导致人心惶惶，然后呢现在有很多人这个准备把这个资产转移到海外，然后呢自己也想这个离开中国，这种状况应该比较普遍，所以他说对政府信心的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
好的
没有多大依据的看法。
好的，谢谢洪先生。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就到这儿就只能结束了。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的反性骚扰不够还是过了？那么欢迎您收听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